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记载耶稣被接上升，他就离开地回到天上去了。耶稣在云彩中被接去，他还要在云彩中再降下来。耶稣他离开地回到天上，说明他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来到地上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就要离开我们上升去。那么地上的工作就有这些门徒，这些加利利人继续完成。但是这些加利利人，这些门徒也包括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完成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往普天下去为他做见证，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而是我们要等候天上来的能力。我们有天上来的能力，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耶稣他被接上升，他并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因为他差遣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他在地上继续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又有的翻译说是叫圣灵行传，因为虽然表面上看是使徒在做事，但是我们看到使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灵的带领，都有圣灵的能力，圣灵一直在做工，我们只是圣灵所用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圣灵和我们同在，他使用我们在地上做美好的事工，让我们带领人认识主，让我们带领人进入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盼望之中。因为耶稣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以后就要消灭地上一切的仇敌，他要擦去人脸上所有的眼泪，他要带下永福，带下永生。感谢主。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在梦里我站立着，没有坐在轮椅里。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可是每当做这种梦时，我总是感到很喜悦。实际上，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有那么一天，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朋友的，不是我丈夫的，不是天使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来擦净我的眼泪。总之，在梦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我喜欢弹钢琴。不管怎样，话回到这个梦里来，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在梦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浪漫曲》，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我还能记得起来。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梦里的奇迹是，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和弦，所有的节奏、音节，一段跟着一段，所有的这些，我的手指都了解。我只是坐在那儿，微笑着弹着琴，真让人高兴。我醒来时很惊讶，立即想知道，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不知怎么的，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不是吗？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你把它记下来，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它却又蹦了出来。啊，朋友，天堂将是美好的，那里的景象、声音、人们，我们将要做的事，将要探索的地方，将要管理的王国，将要了解的趣事，与神同在的喜乐，对救世主、天使、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所有美妙的音乐。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浪漫曲的话，相信我，你将会在天堂听到。毕竟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今天今夜，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谁知道呢，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
2000年前，一位出生就失明的残疾儿，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帮助下恢复了视力，真诚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21世纪，另一位出生就残疾的孩子，也在上帝的医治下真诚地侍奉耶稣，带领人信耶稣进天国。拉万雅出生于2014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身上就显露出健康和发育方面的问题。拉万雅无法正常行走，语言能力发育也出现异常。医生说拉万雅患有先天性遗传异常，尽管拉万雅无法行走和说话，但父母在女孩的眼中却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和韧性，这让他们相信拉万雅能听到他们的话并理解他们的意思。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普拉喀什和桑吉塔曾经是印度教徒，他们供奉家族神灵，家里有许多神龛和神像。普拉喀什的母亲为小孙女的健康一直虔诚地求告一位当地女神，然而这些虔诚并没有能够改善拉万雅的健康状况或解决困扰整个家庭的其他问题。普拉喀什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收入本应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但他却将薪水挥霍在酗酒上。普拉喀什的嫂子从一位基督教牧师那里听到了福音，在信主之后，他向普拉喀什和他的兄弟们传讲了福音，他们也信了主。普拉喀什的父亲很快也归向了主，他的母亲最终也加入了他们信仰的行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值得一提的是，全家7位成年人在同一天一同受洗，并在同一天将所有的偶像都扔进了河里。信主后，普拉喀什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沉溺于酗酒，他开始渴望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开始以更好的方式照顾自己的家庭。在得救之前，他不相信救恩或永恒的生命， 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现在他知道了，自己开始有了永恒的盼望。这个大家庭开始定期聚会祈祷和敬拜，但当邻居们发现他们在敬拜耶稣基督时，就即刻向巴琼达尔报告了此事。巴琼达尔是激进的世界印度教大会所属的青年组织。随着来自村民和巴琼达尔的压力逐渐增加，普拉喀什和他的兄弟们决定分散开来，他们的家庭搬到不同的村庄以确保人身安全。他们仍然继续互相探访，一同祷告，并在信仰上相互鼓励。他们最经常的祷告事项就是为拉万雅的康复进行祈祷。家人一直都在为这件事祷告。慢慢的，拉万雅开始走路了，慢慢的他开始说话了，全村的人都对发生在女孩身上的奇迹感到惊叹。渐渐的，有邻居开始造访普拉喀什和桑吉塔的家，请求代祷和帮助。女儿拉万雅通常是第一个迎接访客的人，她会在门口迎接他们，并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进去。普拉喀什和拉万雅会与来访者一起祷告，拉万雅也会把手放在这些人身上。许多人得到了治愈，但他们似乎并不总是把这治愈归功于上帝。在印度教文化中有许多神明，人们认为治好他们的病的只是其中的一位神明。他们去普拉喀什家寻求帮助，就像他们去拜访其中一座神庙一样。他们在上帝这里得到治愈，但离开时却没有一丝感激之情。在目睹女儿得医治并亲历邻居心里刚硬的事实后，普拉喀什立志成为一名福音传道人。在女儿拉万雅的全心陪伴下，他开始探访周边村庄有需要的人。他对残疾儿童有着特殊的关爱，因此当他探访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时，会先向他们讲述上帝如何治愈了他的女儿，接着解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不但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而且要修复我们与那一位独一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久以后，一个新的医治祷告小组又在普拉喀什的家中开始聚会。一位来自较高种姓的社区长老很快注意到普拉喀什事工的影响力，于是就开始找各种借口来难为普拉喀什。普拉喀什耐心地回答了那人的所有疑问，并解释说基督徒只是在敬拜和祷告，并未违反官方的任何法律法规。但那人对这些回答似乎并不满意。这位社区长老告诉普拉喀什，如果基督徒想要祷告，就去别的地方祷告，这里的村民们不欢迎他们。他还经常扬言要对付普拉喀什和家人，但祷告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位社区长老还向当地的印度教激进分子透露了普拉喀什的事工情况，他们进而多次警告他，要他停止向印度教徒传讲基督。尽管如此，普拉喀什仍带着女儿继续他的探访和祷告。拉万雅喜欢这样的旅行，这样他可以在有需要的人们中间做见证，并为他们的康复而祈祷。2023年1月的一天，普拉喀什和女儿拉万雅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村庄探访。为了避免在夜间骑摩托车，他们于下午晚些时候就开始返程回家。通过后视镜，普拉喀什看到一辆卡车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后方追上来。普拉喀什来不及反应，卡车就追尾了他们的摩托车。摩托车失去控制，偏离道路，一下子冲入路边沟渠。令人吃惊的是，卡车司机并未停车查看他们的情况，就一溜烟逃离了现场。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发现普拉喀什已受伤失去意识，8岁的拉万雅则因疼痛和恐惧坐在地上大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普拉喀什头部受伤，腿部骨折，腕部骨折，在医院里住了17天，直到1年后才能拄着拐杖行走。女儿拉万雅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在住院30多天后，拉万雅的生命 还是没有保住。对于夫妇二人来说，那是一个令人无比伤痛的日子，女儿就这样离他们而去了。此后的许多天里，夫妇俩都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在冥冥中，他们也怀有希望，相信总有一天能再次与女儿相见。鉴于他们先前收到的口头威胁以及其他线索，普拉喀什和桑吉塔认为，与普拉喀什争执的社区长老很可能就是此次袭击事件后的幕后黑手。他们将证据收集起来，提交给警方，请求立案调查，但当局却予以拒绝。他们没有兴趣查看附近军营的闭路电视录像，以寻找涉案车辆。他们甚至没有正式受理投诉。有些村民对普拉喀什和桑吉塔所遭受的损失非但不予同情，反而大加嘲笑。看看你们作为基督徒的处境，你们失去了摩托车，失去了女儿，连自己的健康也保不住。为了最好的回应这些嘲讽，夫妇俩向上帝祈求智慧。他们告诉那些讥诮的人，世间的生活并非永恒，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得救，他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如雾气一般，停留片刻就会消失。而基督徒拥有更新的生活，永恒的生命，上帝会带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目前普拉喀什因受伤无法工作，妻子桑吉塔就靠在田间劳作，以打零工的方式来支撑这个家。为了节约开支，一家人搬进了桑吉塔母亲名下的一所小房子。夫妇俩继续与家人一起祷告，并希望有一天当地的基督徒能再次在他们家中聚会。自拉曼雅去世后，许多曾嘲讽普拉喀什和桑吉塔的村民就已主动来找他们寻求宽恕，甚至请求聆听福音。尽管幕后主使的社区长老还没有上门寻求宽恕，普拉喀什表示自己也准备原谅他，因为上帝说要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普拉喀什对他的态度就是宽恕。在查看拉曼雅的照片时，桑吉塔哭泣着叙述了女儿去世后他心碎的感受，但他表示他们已经将女儿拉万雅的永生以及她心灵的治愈交托给了上帝。他可以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在上帝的照顾下，拉万雅已经康复了。以前拉万雅牵着求助人的手，欢迎他们进到家里来和爸爸一起为他们祷告，如今上帝牵着拉万雅的手继续带领他爸爸妈妈服侍人。同样，普拉喀什也表示他在自己的康复过程中，以及在拉万雅去世后自己与他人分享福音时所收到的回应中，亲眼见证了上帝的恩典。他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绝不能对上帝失去希望。
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 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This time you're so 马特萨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到他死时必要施行，或在他死时将有大事发生。我们从创世纪已知马特萨拉死的时候会有大洪水发生，所以他的名字是对当时的人及之后的人的一个警示预言。上帝把这个名字赐给他，就是警示当时及之后的人不要犯罪，不要作恶，要认罪悔改，行神所喜悦之事。马特萨拉活了969岁，即这个警示预言持续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在意或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圣经记载说，当时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就是恶，让神后悔，心中忧伤。但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依然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神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义人挪亚，并让挪亚开始边建方舟边传讲神要做的事，并希望人悔改。彼得后书2:5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一家建方舟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一个无比大的工程，世人都会围观，都会问挪亚为什么搞这么大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当挪亚向他们讲解后，有人会耻笑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下一代下下一代出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挪亚一家都是疯子。我小时候就听他说神要他造方舟，因为我们邪恶， 如果我们不悔改，神要毁灭我们。看，现在我都当爷爷了，啥事都没有。我的父亲爷爷也跟我讲，那个叫马土萨拉的人，说他的名字是神所赐，他死的时候要有大事发生，据说跟挪亚说的是一样，是大洪水。孩子，千万别听他们胡说，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啥事都没有。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冷嘲热讽，挪亚还是一边听神的话，一边建方舟，一边继续传讲神的义道。尽管可能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谈，最终我们知道，在马土萨拉969岁死的时候，当时挪亚整600岁，大洪水真的来临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外，地球上的人类全部被毁灭。几千年来，神也在让我们信徒传讲着与挪亚时代类似的信息。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在神面前败坏呢？地上满了强暴，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神深深地爱着世人，为着世人的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赐给了他们，让世人悔改归向他。耶稣也说，他还要再来接一切信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信徒的盼望。然而，世人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反应不也是像对马土萨拉和挪亚的反应一样吗？看，这些话他们都说了一辈子几千年了，他们口中的救主来了吗？彼得后书3:8-9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马太福音24:36-39说，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读者，请你在听或读这篇录音稿件，严肃认真的思想，如果我们是信徒，无论我们的生命发生什么，经历什么，让我们像挪亚一家一样，保持对神的忠信，传扬福音并忍耐到底。如果您还没有信主，请一定记得，神从最初到如今都是爱世人的，神说的话不是玩笑，神说的话不会落空，神说的话也不是威胁我们，主还未来，是神的忍耐和对我们世人的爱，当如大洪水一样，最终会来到，主耶稣也是如此，他必定再来。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 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wow, 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神真能帮助我，神 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靠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 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2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2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 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义务师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恢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 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漂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0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0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0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0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0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